咩信号、微信癫咗，一日封杀接近3000万个账号，仲有边个能够发声？脸书被爆，用户一个一栋被分享俾2000家公司。达沃斯经济论坛又翻车，基金会主席再次指压社会主义。中共想要射26000个卫星上近地轨道，建国网，专家话难达目的。华人走线去美国风行。 喺美国黑食嘅短片泄漏原因。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1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魏玲。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政权危机四伏，加紧言论封杀。 近日，北京当局下令2024年重点整治网络。1月19号，微信一日之内封杀咗近3000万个账号，网上一片哀鸣。根据网传截图，19号微信封号指数比前一日暴增咗1647.92%，当日一共封号2874万7376个。 被封号嘅微信用户纷纷向腾讯嘅客户服务部申诉，显示好多账号系被永久封杀。一啲用户表示自己咩嘢都冇做，唔知点解突然被封。有人申诉并保证冇乱讲话，被改成短暂封号。仲有人虽然冇被封号，但系各种功能被限制使用。海外社交媒体上将呢一次微信动作称为大屠杀。 旅居美国前媒体人赵兰健喺 X 平台上发文，共产党已经开始全国大杀戮，言论大恐怖已经遍地袭来。仲有网友嘲讽话，建议将所有中国人都毒哑，哑咗想闹亦都闹唔出，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亦都有人表示喺独裁国家冇讲话嘅自由好正常噶。有网友贴出去年9月1号微信封号近1.7个嘅极值。 认为唔使大惊小怪，历史曲线显示，去年已经有几个单日封号超过3000万嘅纪录。近期，中共公安部已经将2024年列为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年。中共网信办亦都就喺2024年提升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征求意见。舆论担忧今年嘅网络封控会更加疯狂。 针对1月19号封杀3000万嘅账号，一啲网民探讨话呢两日有乜嘢能够突然封号嘅事，有人回复话可能同某人有关，仲有人猜测可能系因为 A 股股民朋友圈开始闹。近几日，中国民众全网冲塔言论不断，显示防民之口越嚟越困难，当局嘅封杀越嚟越虚弱无力。 喺1月17号，中港股市暴跌，上演超过5000只股票齐跌嘅惨剧，愤怒绝望嘅中国股民喺网上开始闹，大陆炒股群中要造反嘅叫声不断。喺17号当日，喺百业萧条嘅背景之下，中共公布2023年第四季度 GDP 增速高达5.2%，亦都引嚟中国网民一连几日嘅嘲讽，评论区一致同一口径。 大家都赚咗咁多咩？咁样睇嚟，我又拖后腿啦。我今年喺屋企坐咗1年，炒股票赚咗70万。我跑运输有史以嚟最好一年，货多运费高，利润大，随随便便咁跑一跑，一年轻松500万。我鱼塘嘅非洲织全部卖咗去非洲啦，赚咗7000万。仲有网友意味深长咁表示：睇到国家好，我就放心啦。希望越讲越好。
接见栏质疑中共政府展开咗言论自由大屠杀，我哋竟然唔知道发生咗咩事，究竟系边一件事情导致嘅皇帝习近平大反面，封杀账号接近3000万。2024年1月19号，呢个系必须被记住嘅日子。现代人同网路紧密相连，深知网路上嘅一举一动冇秘密。 如果上网搜寻某个资讯，下一秒可能就被各种相关嘅广告淹没。日前，美国消费者报告揭露咗一项关于脸书嘅数据共享报告，
發現每家用戶資訊竟然被拿來和平均2230家公司共享，結果令人驚呼，太可怕了。根據消費者報告調查，他們深入分析709個面書用戶數據，發現每家用戶的數據竟然被面書拿來和平均2230家公司共享。從技術上來看，這種資訊共享通常透過服務器到服務器完成，和傳統的像素追蹤不同 cookies 等形式，使用者難以察覺到這種追蹤行為。報告指出，和臉書共享的這些公司中不乏知名的企業，其中包括沃爾瑪、亞馬遜等。臉書並且沒有否認這項行為。 Meta 發言人 Emil Vasquez 表示，我們提供很多透明度工具，幫助大家了解企業選擇和我們分享的訊息，並且管理它的使用方式。不只是臉書，谷歌旗下的 Chrome 瀏覽器先前亦都因為被用戶指控無痕模式是假無痕，在美國面臨集體訴訟。 Google 近日被發現偷偷改了 Chrome 網頁的免責說明，承認即使在無痕模式之下， Google 仍然會收集用戶的數據。在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不少與會者表達了對當今世界諸多嚴峻風險和挑戰的擔憂。自從阿根廷版川普的阿根廷新任總統萊米伊在全球政經精英聚集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抨擊社會主義對西方構成威脅的言論之後，1月19日，傳統基金會主席海文羅伯茨再次毫不諱言地當眾指出達沃斯經濟論壇的問題。這位傳統基金會主席直言，任何人會將達沃斯描述為保護自由民主的組織，這個真是太可笑了。這樣和在達沃斯使用獨裁一詞並且用它針對對川普總統是同樣可笑的。恕我直言，我並不是針對某個人，但是你們是構成問題的關鍵之一。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五個主題，第一是非法移民，川普總統將代表普通美國民眾在這些問題上挑戰精英。第二，公眾安全，川普總統將會接手對付這些問題。第三，氣候變化，氣候變化的預警可能是造成全球心理健康危機的罪魁禍首。第四，中國，達沃斯不單止沒有批判中國，甚至都還給中國共產黨提供一個平台，我指望川普總統結束這種無稽之談。第五，世界衛生組織，新一任總統如果是川普，他明白男性和女性的基本生理結構的現實。海文羅伯茨表示，如果川普真的贏到第二個任期，他將受到阿根廷新總統哈維爾米萊伊的智慧話語啟發。米萊伊說自己掌權不是為了引導綿羊，而是為了喚醒獅子，這個就是美國普羅大眾和地球上崇尚自由的人想要從領導人那裡得到的。傳統基金會主席海文羅伯茨正在為傳統基金會制定一套全面的策略，以贏得和中共的新冷戰，以及他領導的該基金會推動美國保守派運動團結和創新的計劃。美國衛星網際網路系統星鏈不斷取得突破，令到和美國對立的中共大感危機。為了和星鏈抗衡，中國打算今年起發射大量衛星，打造中國版的衛星網際網路國網。根據美國之音中文網在19日的報導，中國航天部門中的幾家國有企業計劃發射26000個近地軌道通訊衛星，打造中共專有的國網。中共國有企業之一的中共衛星網路集團將會在今年上半年到2029年發射1300個衛星，衛星發射總數量目前計劃是13000個。事實上，中共早在過去就已定了計劃，只是近期才開始施行。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早在2020年就將發展衛星寬頻列入新基礎設施的項目名單。中共國有企業亦都展開了行動， 向國際電訊聯盟 ITU 提交 GW 星座計劃申請，中共打算在該計劃使用至少12,992個衛星，顯示它野心之強。中共雖然動用龐大資源打造國網，企圖超越星鏈，但是專家認為在星鏈率先在近地軌道佈局的情況之下，中共難以達到目的。另外，中共還會面臨一項大挑戰，這樣就是軌道資源的緊缺。近地軌道只能容納大約60,000個衛星，在星鏈已經規劃部署42,000個的情況之下，中共能夠部署衛星的空間不多。雖然中共打造的國網恐怕難以實現超越星鏈的野心，但亦都證實了中共太空能力。哈佛史密松天體物理中心科學家麥克道爾指出，中共在電子設備的精密度和整體質量方面仍然不太理想，但是已經具備一定能力在太空中實現某些目標，例如中共去年完成龐大軌道發射的總數量，又或者是中共有大量間諜衛星等。近日一段時間，一個叫做丁半子金牌講師美國的黑色短片在大陸社交媒體上熱傳，場內粉絲已經突破了80,000。丁半子金牌講師的口頭禪是又黑到飯了，並且展示洛杉磯收容所提供給他們的飯食。在一個短片中，他說今日是我最喜歡的蝦仁、雞肉還有豌豆、胡蘿蔔。在另一個短片中，畫面上出現了肉排和米飯，一個人說太好吃了，我又加了一份。丁半子是指洛杉磯的丁半子廣場。網傳丁半子金牌講師的真名叫做雷森，今年28歲，四川人，曾經是抖音的網紅，2022年初走線抵達美國洛杉磯，後來因為跟老闆發生糾紛失去了工作，淪為無業遊民，露宿在流浪漢的聚居地丁半子廣場。他開始拍攝自己的乞食生活，就無意間展示了大量的美國底層生活細節，和中國社會形成強烈對比，引發了場內觀眾的反彈。我們發現原來在美國乞食都比中國強，當局日日嘲笑美國有流浪漢，結果人家不做工領的救濟糧，吃的比國內多數人還要好。相比之下，中國城市驅趕流浪漢真是沒有對比沒有傷害。還有網民表示，看完短片引起走線美國的念頭。3年疫情期間，由於中共當局嚴厲的封控措施，當時網絡上有了各種潤出中國的討論。隨後一條通過無需簽證的厄瓜多爾前往美國的路線被開發出來，中國走線客經由土耳其飛去厄瓜多爾之後，向北涉拔穿越中美洲國家，到達美國南部邊境。中國走線客已經成為增長最快的群體，2022年超過24,000名中國公民從墨西哥越境進入美國，超過了過去10年的總和。2023年1月到9月，美國邊境巡邏隊逮捕了22,187名從墨西哥非法到美國的中國人，幾乎是去年同期的13倍。對於初到美國的感受，原大陸某醫院醫生劉先生向大紀元表示，他去新西蘭的簽證工作都搞好了，後來改變主意，在2022年10月份走線抵達美國。劉先生原來在一家醫院工作，又開了一個藥房，租的是戰俘樓，簽合同就簽了5年，1年半之後間屋就被收走了，藥房倒閉，損失幾百萬。劉先生要跟政府打官司，還未開庭，他們就說他敗訴了，找杭州的律師，他們都不敢接跟政府打官司的案，找了上海的律師打官司，打了半年失敗了。這個原因我就醒悟了，跟住就翻牆接觸國外網民。劉先生說，以前我是小粉紅，這件事情我看透了他們也都太邪惡了，畢竟我是為老百姓服務的。劉先生表示，現在犧牲很大，什麼都要放棄，但是還是覺得值。說到美國的印象，劉先生說，跟在中國對比的話，美國這邊可以說不是天堂勝似天堂，很安全，特別是飲食特別安全。劉先生說， 路上碰到好多中国酒线客，他提到一位国家级专家，北京人，差不多58岁，一年能够赚几十万，他都放弃了。他一个人来到这里都不会煮饭，成日在外面买来吃。他说他亦看透了他，他们太邪恶了，他现在走了，你说好好，他朋友想来都来不到。原安徽某大学张教授向大纪元表示，我是什么都有，屋、退休工资、待遇都好好，但是精神方面受不住啊。张教授信仰基督教，退休以后就在外面建立家庭教会。在去年3月，警察到他家将一些材料收走了。他说，我的学生国内很多受打压的，国内的情况你们可能也知道，到处都是这种欺骗、压制、打击，包括白纸运动、疫情啊，大家都经历过的。疫情一过，大家纷纷找机会了，心里面都清楚只有走这条路。他说现在走线人太多了，都是差不多的经历。从大陆先过来的魏坤表示，就是非常不看好自己的国家，甚至都觉得中国可能会重新回到去那种闭关锁国的种状态。很多网友留言说，祝福兄弟姐妹们加油加油，努力奋斗，为你们高兴。有人表示，先不要激动，前途是洗碗。但是有人马上反对说，就算在美国洗碗，赚的薪水也都是在国内的好几倍。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